那现在呢，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哈。最后一个思考，为何王重看信任但以理，却不是崇拜他、崇尚他？因为他是讲但以理的神，但以理的神。我再解释一下，一个基督徒的光是要，那个光是要把别人吸引到神那里去的。因为耶稣在这个山上的宝训，他提到说，让人家看到你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你在天上的父神。所以这个是真理。但以理是怎么做到让这个王到最后的宣告，他已经把但以理提得很高了，全部一切的总管，但是他现在有一个比他更高的，他把他宣告出来了，就是神，永活的神。好，那通常我们很会崇拜一个人，他本来也是很，应该是很敬重他了。他因为有他的话，他就比较放心了。他有智慧啊，有神的灵在里面呢，哈。那现在呢，为什么他那么强调但以理的神？这句话让我在思考，如何但以理在大力王的眼中变成但以理的神？前面的王是认识到他里面有圣神的灵，他特别的有智慧，可以解人家不能解的，而且但以理一直在跟他们说，这是我的神启示我的。好，那我们来想说，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有光却把人吸引到神面前的人？我们有一些行为，所谓的正直，就像但以理说的，我从来没有做过好，就是违背神啊，或者是羞辱神的事情。所以呢，他心里坦然了。那个坦然就是说，不管狮子有没有吃我，记得那个第二章，哎，第二章对不对？是第二章吗？那三个年轻人他怎么讲？他说急祸不然。好，所以有时候这种信心是确定说我没有得罪神，我心里是坦，就像约伯一样，我没有。所以他说，等到我皮肉灭绝的时候，我要站在救赎主的面前。他们的坦然是在这里，我要在救赎主的面前，我是有永恒的生命的，这是他们的确定。好，那么现在呢，这个不是急祸不然，这个但以理说，因为我没有做任何的，他知道什么是律法，他知道什么是遵行神的话啊，所以基本上犹太人对于这个得生命、有生命、得福气，都是指向永恒的生命的。好，他们不害怕，因为他指向说我已经有了这个永活的神，那么我的生命也是永活的啊。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下，为什么这个王对于但以理的神特别把他提出来？有没有人要表达什么？那个小红，我问你一个问题哈，你还在吗？小红，
在。
好，问你一个问题哈，因为你一直在表达说你的先生对你的改变是他是看得到的，对不对？
是。
他也跟人家讲说，我太太改变很多，信耶稣，对，是这样吗？
是。
OK， 好，那我想了解一下，你认为他对这个你所信的神，给他有多少的吸引力？他眼见到你的改变，那么是你信的神对他有没有什么进度？我想了解一下。
有，他就觉得我信的这个神好，然后他有事的时候，他偶尔说的是，哎呀，那你就给我祷告祷告。
嗯哼哼 ，OK。所以他对从你的身上看到的，他对你信的神还是有进度的，可不可以这样讲？
对，另外他也害怕我不信神，就是说害怕我中间又不信了。
了解 ，OK。这就是我们的见证了，见证神的见证。好，我了解了。好，还有没有其他的人要表达？
师母。
啊，是，请讲。
我有一个问题比较疑惑，就是我自己觉得 我很追求，但是我的家人并不认可他，至少我没有听到他们肯定我的信仰，我在信仰里面的改变，这是我觉得有时候很受不了的一点。
嗯，你是说他们没有看到你的改变这个意思吗？
我不知道，我没有从他们那儿接受过，他们说哦，你的神把你改变了。
嗯哼哼，
反倒就觉得你信的主不也是这样？我这是为什么呢？
那你就去问，去寻求神吧。啊，我们不是为了改变而改变，是因为神改变我们，就会有触动到人的地方，会让人家有一种好奇啊。但是、你是说你的父母亲特别会跟你说你有什么改变这个意思吗？
不是，因为我更多的是我的丈夫和孩子离我比较近。
那他们怎么跟你讲的？怎么描述的？
没，我觉得我好像到了一定的，小的时候是带着他们在教会长大，后来就离开教会了嘛。然后他们也就没有再提信仰的事情，因为我自己我都已经游离教会之外了。但是我自己觉得我在这个游离教会之外，我觉得我还很渴慕去认识神。
嗯哼，
所以我身上的转变，
心里没有离开了，心里没有离开。嗯、
对对对。所以我也没有听到他们反馈，我没有觉得他们说哦，我妈妈信的神或者我妻子信的神怎么怎么样。
那你刚才讲了一句，说你的父母亲怎么样？
父母亲，我跟父母亲，我更多的连接是在跟自己这个小家庭里边，因为跟他们可能不经常在一起。
OK， 那我可能有点听不对了呀， 我以为你说你的父母亲跟你说。那我看你也没有什么改变，你信神也没有什么改变。
不是离我最近的人，他们并没有肯定我身上是因着信神而有的改变。
他们没有讲了，比如说他没有肯定了，对不对？呀、
哦
yeah, 哦，没有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也不会去想说，哦，你信神应该改变了，是吧？
嗯嗯嗯，
对不对？那是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说我应该会被看到，我跟以前不一样了。
对对、yeah. 我是这样子想的。
嗯哼，一方面呢，我们也不能说他们没有讲，就表示我们没有什么
改变。
对，一方面的话，我们事实上是要被看出来的。你跟你的丈夫有没有有时候会有格格不入的地方？
因为我们家特殊的情况，大家只是站在各自的岗位上做自己能做的事情，这是我们家能够维持平衡向前那个运作的这样的模式。
所以这个像平行线这样，像平行线就是
对对对，四个人都是在各自的领域上尽自己的责任。
好，那这样的话，可能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身为一个基督徒的话，因为我们是在神的律里面生活的哈，基本上可能这是你最好的机会。
嗯，什么样的机会？
我的了解看对不对哈？等于说你们家是大家都很开明的，啊、很独立的，各自
很开明、很独立、很忙，
河水不犯井水，对不对？
对。
OK， 好，那这样的话，你身为一个信主然后有真理的人，你应该更不满足，就是我们家我有婚姻，神婚姻是神设立的啊，那这个婚姻呢，这样不是合唯一的婚姻，你懂我意思吗？
是这样，我是以前觉得我所做的一切我在等待神的时间，但是我发现好像也没有看他们离神越来越近呢、好，那个事情还不是我当时在考虑时，我只是觉得他们也并没有像我在改，我也没有看到他们离神越来越近了那个迹象。他不像小红姐刚才说了，她丈夫就肯定她，那个她看到她的改变，也希望她不要不信神。但是好像我们家对我的信仰都没有，甚至他们认为，哎呀，你去信吧，你信的挺好了，你不要管我们，是这样一种状况。
嗯哼，我的意思是说，先把那个位置调对了，比如说神所设立的家庭 小小的一个家庭哈，他就是应该是夫妻是合为一的，你们的信仰不同，这个我可以理解，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啊，在道这个方向上是不可能合一的，但是在婚姻的实质上它应该是合一的，那你们的形式就等于是平行线一样嘛，对不对？
嗯。
那么我不是说你故意要做给他怎么样让他知道你的改变，而是说你要因着你是基督徒，你是神的儿女，你真的是从你们共有的这个婚姻要从这里去调整，把它扭正。
这个是我就是不明白的，因为我觉得我一直在向着按照神的，但是我现在倾向于把它解读为我已坐在我在不断的在做我该做的，但是因着两个人的对所有的合一也好，婚姻家庭所有的认知不是在圣经里边，所以是不一样，只能说是平行线了。
等于说你不能满足于或者心安于我们的婚姻关系就是这样子。
我好像首先还不是说特别考虑婚姻关系或者亲子关系，我是觉得人如果不跟神有正确的关系，他就不可能建立与人的正确的关系。所以你像小红姐的改变就被她丈夫看到了，我怎么觉得我的改变没有被离我最近的人看到？
那就是因为我这样讲不一定对哈，因为你们的关系都很疏离，夫妻的信仰要去影响到感化到对妻子，要感化到对方，丈夫要去引导到对方的时候，一定有他们两个分不开，就说因为你信仰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好像要分歧，会有分歧，要分开，会有一种痛苦，一种不安，一种不满足。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信的人就会更渴慕，更希望怎么样可以吸引感化我的丈夫。你了解我意思吗？
好像还不是太了，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不知
道是在哪里。你刚刚谈到一件事情我不是很能够同意，我不知道有没有了解你哈，你说我认为第一个就是跟神的关系，再来讲夫妻的关系。可是一个基督徒如果在婚姻里面有个不信主的配偶的时候，那个关系就是要彰显神，你跟神的关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合场。
好像还是不是说特别能够明白。没事师母，有机会了我们再聊，不耽误大家的时间。我是觉得我一直在努力的在做，但是好像别人不因为我，虽然我知道我的改变一定是我的神改变我，否则我的本性不是这个样子。但是好像我的改变又不能被别人就是吸引他们去认识我的神。
那种改变哈是神的工作了，是圣灵的工作了，不是我们为了要改变要做什么，不是这样子。而且你也不一定像你想的这样，有时候那感化是潜移默化的，你不知道。
好的。
好吗？
好的，谢谢师母。
好的，好。然后我先回过来跟再回过来，曼君你还在吗？
在的。
好的，好。从刚才我们把这样的这个第六章这样子过了一下之后，你对于你刚才提出来那个情况有没有什么样的心得？第一个我强调的是说你在讲的是一个你的见证，这个非常好。你体验到神怎么样帮你开路，但是来到我们讲但以理的时候，你觉得你有什么可以成长的吗？
我还没有特别想，就是您提示我跟他这个不一样，然后我感觉到了是不一样。这期还有就是其实我当时就是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也有点就是不知道相不相关，但是您告诉
我
有一句话，
就
是让我
你有身体呀、
对对，就让我就是说是我这个工作不再是人给我的工作，是神给我的工作，神会带着走。就是您说的这句话，就是我之前也是在，就是我说这个事情，其实我自己也在摇摆，也在怀疑到底是不是神给我的。但您说了这句话，就让我特别就是更加的坚定了。对。
OK， 好，
嗯，
好，不管怎么样，在这个工作下面，你如果更第一个，你更靠近神，更感谢神，
嗯，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从代理学的，我们要从让对方从我们身上看到我们的神。
是的，是的，
嗯哼，
懂，
呀，
嗯。
好，因为他在你的心目中不是只有一个老板，是一个机会，要让你啊，让他看到什么是福音，让可以就是从你的身上，他要这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心里面的负担嘛，对不对？啊，
对对对，我也希望老板能看到。
不是只有说为了提供给你啊足够的什么，这样不是只有这样。啊，我想神的美意也是要让他从你身上看到你所信的神。嗯哼，
是的，是的，
yeah.
就是像您刚才最后一点讲的，就是神为什么看重但以理的神？
嗯，
对我也是想说，就是希望，
嗯，是的，
就是老板可能现在不一定看得到，但我觉得他心里应该是有一些疑惑的，就是为什么就是。他肯定也知道他有骗我，但是为什么我还是在继续没有跟他说什么，
嗯，
或者也没有去质疑他什么，就是继续还是在这里，就是他交给我的事情我都，我觉得我是尽心尽力的去做。
嗯，
他可能也会有疑问，或许某一天有机会能够跟他就是。
等于说他也不在意，
我是基督徒，
他也不在意当你在那个边办公的时候做一些你私人的信仰的事情，他不在意是不是？
哦，他不知道，因为他不经常在公司，他很少来公司，一天可能就来一下看一眼，然后就是他交给我的事我都给他做了。嗯，
等于说你这样做你心里面是坦然的，可以这样讲吗？
啊，对对对
，OK，
嗯，
OK， 好，嗯，
其实他也更希望就是我在这能帮助他看着他的这个地方吧，嗯
，OK OK， 等于说他有信任你的地方，就他需要你的地方了，对不对？
啊，对的对的，嗯，
我想但以理的有一个很重要帮助我们的一个方向，就是不管怎么样。不管我现在如何，不管我在哪个岗位上面，我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是为了彰显我的神，因为这是神造我们的本意，啊，这是我要表达的。那我要把我开始的那个歌词我再念一次哈，啊，我可能没有办法很，为什么我用这个歌词哈，啊，就一下就在我的心里面。但是我是很被这个歌词跟这个信息第六章是等于是又再次让我可以更复兴。好，我今天灵里面就是因为这个，然后就从这个歌词我心里面再次的被激励。好，所以我就分享我自己哈的这样的心里面的被激励，所以我再把歌词念一次哈。我请那个刘磊帮我放出来一下。大家看得到哈，好，我再念一下哈。晴天下雨都有定时，两者都是成长所需，忧伤欣喜皆有其意，坚固信德得胜有余，祸福来临复兴所允。我这里讲的祸福是指一般人看成祸福哈，不是讲圣经里面真理的福哈。祸福来临复兴所允，我们的天父允许的，天父愿你心意得成，为父儿女岂有别心，质疑抗拒不服环境，有时候是我们不可那个环境是我不是我们选择的，无来由的，或我们不能理解的，等于说我们就顺服哈，因为我知道神在掌权，未来如何我不确定，愿我顺服满足复兴， 爱你、敬你、持守坚信，只愿父子一路畅行。所以希望我把我今天这一章对我自己的领受，就把它凝聚在这个歌词里面，等于说让我们的心更降服在他的面前，让我们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下面没有任何的质疑，也没有混淆，而且很清楚神的心意是怎么样的心意。一方面跟这个世界越分越开，越离越远，而跟我们的神的心到后来是心心相印，以耶稣的心为心啊。所以我们的信仰的路程一定是越来越爱他，越敬畏他，以至于我们可以持守坚信。我们凭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的，这个环境各方面太险恶哈。只有一个心愿，希望我们的祈愿天父的旨意一路畅行。这个意思是说，神把我放在一个位置上面，是跟他同行的，同心，然后我们同行，因为我的缘故，然后旨意就这样子很顺利的能够进行到最后，是他在做，我在跟。我得到平安，刚才那个提到说平安，是的，因为圣诞节的时候天使的宣告是荣耀归给至高的神，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所以能够在狮子坑里面过一个晚上，我想但以理有十足的平安。另外在火窑里面的三个年轻人，他们说急或不然，我们一样要坚信我们所信的神。好，那我们可能就要做一个这一章的结束了哈。那接下来就是预言的部分，还有没有谁要回应或者是问题吗？
我刚才看好像话音打开声音了。
话音请讲。
师母，时间有点晚，我本来刚刚是想回应一下你最后一个
问题。我不会晚，是你们晚。我在这里还好，你讲。
就是我想回应一下你问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胡士王他为什么就是他信任但以理，但他不遵从但以理这个问题，我就想到说他信任但以理是因为他知道但以理几个朝代的元老他很忠心，他有能力，他有智慧，他有登山能力，他能但以理能帮他，但是他为什么不遵从？就是他认识，他知道他的神很厉害，甚至是神力，他并不遵从，是因为他作为一个王，他有他自己的信仰，他有他自己的考量，他有他自己的背景，他不愿意放下，所以他知道那个你的神很好，但他也不放弃自己，就是自己的信仰嘛。所以我觉得结合到实际的话，我就想到我身边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十多年，他是我同学，他一有问题他就会来问我，就是说感情方面或什么，我就会跟他用圣经的一些原则来跟他说一些事情，他就觉得你们这个信仰很好，这个话很好，我在外面没听过，妻子要顺服丈夫，这个不可能，做不到，什么这个但又很好，就类似这样。然后他也就是觉得你的神很厉害，也很好，可是好像也没有遵从，就是没有跟随。所以我也想到我自己的话，我也知道很多真理的话语我也读，我也好像有很多的这个在这里，可是我自己我在想我有没有就是遵从这个神，就是师母一直在强调就是以神为大， 凡事以他优先，凡事都愿意委身他。就这个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是这个方面是是需要再成长的。
你这个这个表达就是我们的但以理书十二章的结论。等一下哈。我刚开始有提到但以理书的前序言然后结论。十二章。因为但以理书很强调从这四个年轻人被认识到他们信的神是审判的神，是连续的神，没有一个可以比上他的，没有别的哈。最后是他是有能力帮助的神。好，第十二章第等一下哈，智慧人要发光
第三节。
好，第三节哈，你念一下好吗？
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新，直到永永远远。
好的，刚才我们就在提到智慧人必发光，那个光不是我们特殊，不是我们当然一定会吸引到人哈，但是这里重点是如同天上的光，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越来越像耶稣，借着我们所发出来的是天上的光。不然的话我们可以把圣经里面的一些智慧啊它的道理啊就变成一本教科书，是不是啊？
嗯，
所以它的基本上的关键在哪里？如果没有神的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工作，如果没有主自己的光，我们反射的是他的光的话，就不可能吸引人啊。我的意思不是说你去跟这个对方谈到这些都没有作用，一定会有作用，但是到最后最吸引人的是什么？是我们所发的光，不是那个知识里面的东西，是我们的生命里面的，因为是从主来的啦，不是我们自己的哈。那只要我们是基督徒，一定会有，放心。好，所以我说不是我们做什么，很自然的，我们就会有主的光，然后荣上加荣，以至于一定会吸引到，等于说我们跟神在同工。圣灵借着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跟神的同工，他要做工，所以我们不在意多久，但是我们要跟但以理一样，只有一个心智，不计较得失，也不在乎怎么样，就是反正我活一天，我还是但以理，我跟神的关系，早上、中午到晚上，从来没有改变，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这个很吸引我，谢谢师母。
对，是的，也很吸引我。这句话念但以理书这句话非常非常的吸引我。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说啊，就好像一道光照进来了。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新。嗯哼，神所造的，星星也是神造的啊，这是神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面，在哪里可以荣耀他，是神自己做的。但是我们心里面第一个我们要服下来，然后我们服在神的掌管的下面，不管他怎么样容许我们顺服下来之后，我们在他的顺服，顺着他的这个，让他在他手中，他做成这个工作是不自觉的，真的不自觉的。那就是为什么他说行善的时候左手不知道右手，这不可能嘛？对，这个怎么可能说左手拿出右手说你不要知道，你不要、哦、那问题是你不觉得，你不自觉，你在做，你有吸引力了，所以 刚才不管谁说，哎呀，我怎么没有被感觉到我有改变？我们不是自己来评估我们自己，就是好好的执着我们跟神的心最重要。嗯哼，
师母
是。
我刚才听您跟华英姐妹之间的这个对话，我觉得开启了我。首先，一点是，如果醒察自己的话，自己绝对不会像但以理那样一天三次的素常，像素常那样的敬拜神，那肯定能够查出很多很多不能够尊主为大的，那自己都能够意识到，那你就不是尊主为大的生命状态，怎么会能够吸引别人呢？这是我学到的一点。第二点，就华英姐妹提到的她那个朋友，我就结合我们最近在跟一个福音朋友学习，以及结合着我刚才说我的那种我感觉不到被我最近的人能够去渴慕认识我的神呢、啊，被我的神所吸引呢、啊、这一点的话，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哦，你改变的挺好的，你信的神挺好的，但是我不靠信着你的神，我也做到了。
嗯嗯嗯。
所以这应该是两方面的问题，对于我来说就需要自省自查，尊主为大，那个认识自己的神。第二点呢，就有的时候也不能说把责任全担在自己身上，也可能有对方的原因。嗯，我明白。
是的，是的，我们不去评估说哦到底怎么样，我们不用去做那个打分数的人，也不需要。
嗯
哈哈，我们就是知道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好呀。所以这个光不是做光，是成为一道如天上的光，这个我们要注意哈，不是我们做光做盐，我们去做我们做不出来的。
师母，
嗯哼，
非常感谢。嗯，这个今天这个学习确实让我就是被照亮吧。确实是收获非常大，
感谢主，谢主，
嗯，非常的烧脑啊，
嗯嗯嗯嗯，
我觉得我还提前看了哈，但是呢，就是听了师母讲的，我就觉得那真的是，仿佛一个才子，但是呢，下笔呢却离题万里啊，所以说我想呢，祸福。从人来讲，那最高的可以说最高的解释呢，就是老子的那个非常有名的啊，那个辩证法啊，这个祸兮福之所存，福兮祸之所伏。但是呢，那你今天讲的和这个一比，确实。啊，你今天讲了才是我人生的这个目标和方向。我重新、
嗯、
啊，重新知道了什么是祸，什么是福。那么我今天理解的很浅显哈、啊，就是我通过您讲的呢，我就觉得那对我啊，我现在啊，此时此刻的理解。我觉得那福呢，就是我能够去啊，在我神所临到我的环境中，能够靠着圣灵能够见证他，那就是我的福。如果是说我真的是做不到，那是我的亏欠吧。
嗯嗯
啊，我觉得还需要真的下去，还要再好的来、
嗯嗯、
来学习，来学习。
嗯嗯啊，
因为
他帮助我们，是的，
嗯，
呀、
嗯，就我们以前认为的福和祸，我再举一个小例子吧，啊、就是说，因为12月13号是我丈夫的忌日，
嗯，
我这两天呢哈，就不由自主的就想起他哈，这个事情我还给就是我们那个周一这个我们但以理的有一个小小的。讨论哈，来大家讲了，我说了，我就不知道为啥会想起来，就是说，哎，我说要是神说啊，你再回到人间吧，就是给我爱人说，你再回到人间，我就想他会回来吗？按人我们今天来看呢，哎呦，人他中国人说好死不如赖活着， 以前呢，他也特别喜欢这个工作呀，或者是喜欢哈，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啊，或者等等哈。
嗯哼。
但是我想最后啊，也很安慰我哈。后来我想，他不会再回来了，因为他已经有了那么美好的一个与神同在的乐园，他真的不会再想了。所以说，这就是天和地的差别。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对，感谢神，今天啊，感谢也感谢师母，让我
是
重新认识更高的认识了这个祸福。啊，但愿我能够按神的心意能够活出来，像丹尼像丹尼里那样吧。嗯，
只要我们有饥渴慕义的心，就必保住。是的，
很难呐、啊，师母，很难。
Well， 对神保持一个专一、单纯的心。这个对于神的真理不是难跟容易的事情，不是难易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是回到我刚才讲的，是我们顺不顺服的问题，我们愿不愿意的问题。老子的道是一种哲理，就像哲学家讲的都很有道理，但是神的道是神自己道成肉身，神自己他是等同的，有神就有他的道啊，所以是生命，就是生命呀。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用知识用理解的来进入神的这个奥秘里面。但是当圣灵把我们带到真理里面去的时候，就像你今天你说，哎，今天好像一道光，那我就启发了。像我今天到最后我在准备要跟大家分享的时候，突然间就很感动，所以想起那首歌，我临时给刘磊，可能对你们都没有什么触动，可是对我来讲，等于说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被圣灵再一次的复兴，你懂我的意思吗？在神的话里面，他的道里面就是活的，就是生命。等于说我今天过了跟你们谈过，然后之后呢，我跟早上跟昨天就不一样了，因为我有神的生命那口气在里面了，所以喜梅很高兴在听到你的声音，我觉得你好像沉默很久了，
关键是这个跟不上。
嗯哼，跟上什么？跟上你说跟什么跟不上？
就是你的那个生命的那个高度。
哦，不是这样讲，不是这样讲。我巴不得我可以怎么样让你们更能够，但是只有圣灵可以做了，圣灵可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嗯哼。
师母，我觉得就是其实您刚才讲说您在准备那首歌，就感动你，我觉得是因为就是您进到神面前，好像再次跟神面对面，所以你进到
是的，是的，
生命。所以刚才今天常常给我们讲到，只要我们愿意，神就乐意。其实，不是说难和易的问题，也不是说高和深的问题。其实神给我们就是好像您说进入真理，就是那个光。当我们愿意的时候，其实就进入了，不是说不是用我们知识。对，不是用我们的知识，用我们的理性去想我该做，我该怎么做
。
当时就是只要我们有一颗神给我们多少光，我们能理解到什么程度，就照着他说的就去愿意，其实是很简单的。但是其实就是一个您说到就是顺服，就是我想起来了，就是说就是信靠顺服，出外别无他法，
没有他路呀。是的，是的。
哦，师母还有。您完了吗？我看还有一个这个曼君让我再帮您再问一个问题。
OK， 好，请讲。
他说他想帮您问，就说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我更确信我的工作是神给的，所以薪资的问题是不需要我去找领导说什么？问号。如果神要给我会感动领导的。现实的问题是现在 严就是他家弟兄是在带领，我们也希望多给教会做一些事情，也真的是希望多一些钱来做事，这种情况下神也会解决的，对吧？我根本不需要去找领导讲什么，就是继续尽心尽力做事就好，对吗？
有一个概念哈，我们为神做，为神活，但是我们不是在帮神做。这个概念如果可以把它搞清楚，因为这个分别哈，不是只有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圣洁跟世俗分开，在我们很多观念里面都要分开。为什么刚才把那个祸福的那个拿出来讲？因为我们有时候把它混在一起了，就好像把它掺杂在里面了。所以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是有一点点体会，就是说我自己说，其实我们嘴巴上对他说哦，在神里面是最好的，但实际上当你得到一个 promotion 或者怎么样，我们自然而然的就觉得那个是一件好事。当我们没有得到，我们比如我们很想有一个结果没有拿到的时候呢，当然情感上的冲击是正常的，就是你没有，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就会就不太会想的看的那么远，就是说会觉得说有时候会去纠结说神为什么没有给我或者怎么样，其实没有说像但以理那样就完全服在神的手下。
对、right, 是的，是的，这是我的意思。
神给我什么我就接受什么，我不会再去想这个好还是不好，就是所以他已经在他的心目中已经没有那个世人眼中那种祸福，就是神给他什么他就接受什么，他觉得只要在神的手中，神给的环境都是好的。但是我们常常是在这种环境里边，在那里挣扎呀，或者可能就是我们里边有些观念还是没有完全跟观点上对掺杂很多。
我现在回到曼君的问题，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我确信我的，更加确信我的工作是神给我的，那是不是我就不用理？因为也会有很多的声音会是就说认为我应该去找领导，然后这样可以怎么怎么样，但我又觉得就是神给我的，神就会给我，我不用去做任何的，因为我已经确信这是神给我，我就做我该做的事就好了。但同时又会说会不会我这种就是比较阿 Q， 就是觉得就是好像就是自己也不做什么，就是感觉有点就是会不会就说哎躺平，你也不去做什么，不去努力，就不去争取，所以我自己也有点就是就像您刚才跟刘雷一直讲，就是有很多很多东西掺杂。对，其实我自己内心我是愿意就是更加就是交给神，但有的时候有些声音进来我就不知道到底，就是很难分辨了。
好，我现在了解你的难处哈。如果你确定神是要你定在这个位置上，目前的哈，可以这样讲哈，那等于说对我来说，如果我清楚是神的带领，那我认为神有他的用意，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他的荣耀哈。所以当我想去说不说的时候，为难的时候，第一个，既然你认为确定这工作是他给你的，那你的老板是谁？
我的老板是神。
对，那你听谁的？
所以根本就不需要跟现在的说，就是有
需要跟神去祷告。 No, 我的重点不在，我重点不是给你答案要不要说、OK， 我的重点是你听谁的。
我听神的。
对，你不确定的时候去问神，我们不一定都有答案，但是你要去神那边确定。你刚开始、
我明白，
你刚开始还没有很确定这个工作、因为你的定点是我要足够的收入，然后让我还有时间服侍，这是你的条件，对不对？你的第一个定点并不是说一定要神给我的，只要神给我就好，不是这样。你本来的条件是为了一个很现实，我不是这样不对哦，哈。但是有时候我们会从这个从我的需要调整到是为着神，是清楚是神的，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管怎么样的过程我们都会成长，就很好。 所以现在如果你说你确定是神给你的，那么你要记得，不管世人觉得好跟不好，刚才我的歌词就是这个意思，不管下雨，不管晴天，不管任何的情况，都有他神心目中他的那个律里面的美意在那里。所以如果你确定是神给你的话，那么他负责任，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嗯，了解。
那你就听他的。反正基督徒的生活的层面，整个的层面应该是神在上面涵挂我们所有的层面，不是摆在第几位，神跟生活不能分割的。我讲一个比较实际的形象化好不好，当我们做一个有奶油的蛋糕的时候，请问奶油蛋糕的话，奶油的角色是什么？
奶油蛋糕，
嗯哼，
那是
蛋糕是下面的奶油蛋糕，那个奶油，奶油是角色是哈？
配色，添味的，添味道的。
好，它要
添味道。这不是配色。
好，不管 ，OK， 你们这讲的都，因为你们比较会做蛋糕哈。好，那它应该怎么样放在蛋糕的，就是说它的我讲的奶油蛋糕，就是说不管它是融在里面的吃起来有奶油味，还是说铺在上面哈，像派啊哈，然后铺在上面的，是不是它已经涵挂所有的层面，包括内容，里面吃起来有奶油味，那它是整个是，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哦，
不管是上面的盖在上面的，或是融在里面的，它是所有都有，对不对？
对，我了解你的意思，好像就是
奶油
放那个香草味，
的一部分分不开。
对了，分不开的。好，如果你要只要买蛋糕，你就不期待有奶油的味道；但是你要是一个奶油蛋糕，你就会想要吃一个奶油的香味，然后那个奶油需要在整个蛋糕里面显出那个奶油的特色，对不对？我这只是一个比喻而已哈，我不是说真理是这样哈。那么神在我们所有的从早到晚工作或休息所有的层面，神就是那个创造者，神是那个掌管者，神跟我们是没有分开的。那就是为什么很多基督徒把生活跟信仰把它分开，这个是一个很不幸福的事情，我这样讲好不好？好，我们讲不是祸福，就是觉得很可惜的，很遗憾。当你在教会做事情的时候，刚才我讲那句话，你有听到啊？我说我们不是在帮神做，我们是为着神的缘故，我们愿意去做。跟你在工作的地方像但以理一样在异邦能够让别人看到他的神，这两个有没有一样？你说你希望为教会多做一点事，所以你希望从老板这边多拿一些钱，好让这边可以够。那这两边你在做事情，你在生活中这两边哪一边的时间比较长？曼君，
生活的时间比较长。
工作还是你的服饰？
我觉得一半一半吧。
OK， 好，那我们就说都平均，好不好？都有，好。
嗯。
那请问哪一个是服饰？只有在教会吗？
我有点理解了，您说应该是全都是服饰。
对了，对了，
全都是服饰。
对了，对了，对了，那个就是我们发光如天上的光。我们这个人是被分别出来的。可是神给不管哪一种人一样用普遍的恩典，下雨、阳光、能源都是给所有人的。
师母
啊，是请讲。
师母，您跟那个曼君姐妹的这个交流，我突然想到哈，
嗯哼，
都是服侍，然后我们有神的光，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光进入世界，世界却不接受光，所以我们不要在，我们只要知道自己 是在神的旨意里边，
嗯哼，
自己真的是在成长。实际上这个光，这个世界说你怎么肯定你也好，因着你相信你的神，对你的神感谢，这都不是我们在意的。我们在意的就是说，我们自己是否在光里，是否在主的旨意里边，
是
能不能这样讲？
神的光中，是的。然后我们有荣上加荣，是的。
对对对，嗯，好，谢谢师母。
是的，是的，嗯哼。所以曼君，这样你有没有给你一点启发？
有点明白，
嗯哼，
我可能还得消化一下，
嗯哼，
就是随时随地都是在服侍，都是在要为着
神给你这个工作，
就是、
有提供给你的需要，但是不是为了让你可以从老板这边拿到你那边的需要，你懂我的意思吗？
明白，明白，
呀、
就是不掺杂太多。个人的一种，就是把自己的那些，可能是为了这个，为了那个，其实是，就是要
目的太多了，
真的就是为了神，对对对对对，嗯
嗯。当我们说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的时候，代表说主啊，是你是供养者，你是提供给我的，我是依靠你的，只要我有你，我就没有忧虑。不会为明天的要吃什么穿什么忧虑，但是我活在世上，我不是就在家里面养尊处优，让你来养我，你也要我去到外面跟人的这个生活上有接触，以至于可以让别人看到我身上我心里面的神。如果你今天都没有需要这些，你本来是因为了需要去工作的，对不对？如果都没有这个需要的话，那么这个老板就没有机会接触到一个基督徒。你有想过这个吗？以前想过吗？
嗯，没有特别想过。嗯，
呀，我想基本上今天，
嗯，
或许如果你可以把我这个建议跟你说那个蛋糕的这个比喻，你稍微想一下，如果你可以理解的话，哈，或许你会在这样的一个问题里面呢，就会取得一个平衡点。嗯
嗯，我消化一下，是吗？就是等要的是，他的福音好消息能被更多的人看到知道，然后是借着我们无论是在哪里
啊，这个不是我们的一个心意吗、
啊、
对不对？
对不管
是
接触到谁，是的
呀，
是的、
嗯、所以你跟这个老板有接触的时间跟你在服侍之间是同样长的，只是那边的人我们是肢体，对不对？在教会在肢体啊，这边的话你比较孤单，就好像你不是只有来做事赚钱而已啦，我这样讲好不好？嗯哼，因为圣经不是耶稣那个保罗也讲啊，我们顺服主人就像顺服主一样，这个就是但以理被看出来的原因，我觉得那个原则真理原则是一样的。
师母，
嗯哼，
嗯，
好，等一下，
就是、
等一下，我忘记，等一下我再盯一句。
OK。
当你在想我到底要不要去讲的时候，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动机，就是我为什么讲，这个动机很重要。好，所以我不是说你要告诉我你的动机，你去跟神搞清楚你的动机是为什么，然后你讲了你希望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那当你讲了之后有一个结果的时候，你会归荣耀给神吗？这个也是都我们要去考虑的。基督徒对说话哈、啊，就对讲什么是非常非常，耶稣是非常非常对叫我们要很慎重的，因为话语是神给我们的，这个舌头它很小，可是它的影响跟它两个矛盾性 舌头很小，可是影响力却很大。一开始神用说话创造，他给人有说话的权柄，有给人有说话的智慧。我们的说话是带着能力的，要不要说这个问题很好，一定要问神，一定要让神给你一个平安的心，知道我要说吗，要说什么。好，那个 Grace 你讲。
其实您刚才的那一点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我就想再确认一下，就是基督徒生活实际上是不是应该是很简单，只要是我们说的想的做的，就是询问一下动机，是不是就简单的多了。我之前陷入一种我很想知道神的旨意，但是就类似于就听到哦，你这样做就是阿 Q， 就像刚才那个姐妹说的，就会听到有一种声音说你们很阿 Q 啊或者怎样。哎，我就觉得只要是确定了我的动机，然后在神面前是正确的，那就简单的多了。能这样子去理解吗？
Okay， 你现在讲的简单是说你好像一个方法。
对。
一二三，第一要讲什么吗？要不要讲？先去问神吧。嗯哼，这个我认同，我认同。但是有时候是不是也会忘记
是的
问？
或是的，这是一个要操练的功课，也不是操练了。
我这样说好不好？对我来讲，我这样说好不好？
嗯，
只要我们跟神同行，
嗯，
然后我们的心跟他的心越来越靠近，
嗯，
我们跟他的儿子越来越像的时候，
嗯，
已经不是一个方法或者是一个知识，而是一个本然的，很就是那个视啊，视光视眼那个视，那个一出来，一有头绪的话，我们会有缺乏智慧的时候，
嗯，
那缺乏智慧的话，就是跟神说，我不晓得该怎么讲，要不要讲？至于说，我确定我的动机，那我们怎么确定呢？你懂我意思吗？
嗯。
你当然可以去问神啊，神啊，请你这样检查我的心思，那个是大卫的祷告啊，检查我的心思意念，那个不是只有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每一天都有这样的一个谦卑的心，有一个很谨慎的心，
嗯，
怕得罪神的心，
嗯，
那当然，如果说我什么事都跟神商量，有没有认定他，专心仰靠仰赖他，这个是绝对对的，这个是绝对安全的，很好。
嗯，
所以简单一点讲，就是说我跟神的关系越靠近，我越认识他，我就越容易，这样可以吗？
这个我理解，这个我理解，嗯，
这样。所以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基本上是在我们的本质了，就在我们的这个人的本质，就是水变
一个冰
有这个本质改变了，嗯哼。你说什么？
就是那个 being 那一块，而不是 doing 那一块。
Right, yeah, by being, not by doing, right, right.、嗯、但是 being 之后一定会有 doing， 那就是信心的行为。
对对对
yeah,
效果了，果效了，嗯。
是的，是的。Yeah.
OK， 感谢主，感谢。
好吗？好，
嗯，
okay.
谢谢师母。
好，
师母，
嗯哼，
我可以，我觉得有你过去你下一次你有机会讲，我觉得我们常常会有一种。就是会把它分析出来，就是说一二三，我第一要怎么样，第二要怎么样。我不是说这样子做是不对或怎么样，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有些人是从理性方面入手，所以就喜欢把它分析出来。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经历啊，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死胡同，走到一定程度就走不下去了。所以您一直带领的就是说让我们进入真理，所以那个可能是逻辑上的，就是可能就是有些您说的是那个圣俗之分，就是那个圣洁跟那个观念上的，其实我们有很多这样的观念是混杂在一起的。
嗯 嗯,
嗯。就你 yeah,
我想被神洁净，追求圣洁，渴慕成为一个清新的人，这个都是 很好的，对我们是很好的一个我们的一个标杆吧，这样讲。
嗯、对，我想可能是首先是转向神，而不是说有时候我们的模式或者过去的那种模式，就是一下子就会去分析这样子该怎么做。实际上呢，是不断的转向神，就是说 to be， 就是说进入这个真理里边跟神连接，就是凡事去求问神，可能这样的慢慢的，他我大概是觉得这样子才真的是跟神有更深的一个连接，就是跟神同行。
这个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了哈，如果一定要分析一个因素，就是平常我们对真理的活化，就是真理本身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跟我们结合在一起。我上次解释到了，解释过道跟神的话它是有程度上的不同的，话的话是神说过的所有他的表达写下来了圣经，但是来到道的时候，道成肉身的时候，是我这个 person， 我这个人格跟神的话是不可分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当我们在征战的时候，圣灵的宝剑就是什么？
神的道。
神的道不是在讲神的多少话在你的心里面背起来了吗？啊，它不是一个智库，什么需要这个我赶快找资料，不是这样，它已经跟你融合在一起了。那如果你问我说，那如何能够更能够在这个道里面晋升的话，第一个一定要有圣灵，第二个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心愿意遵行神的律法，遵行神的话。为什么我一直讲顺服顺服，而且讲福气？119篇，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所以平常各种细节各种时候，你有没有道在你的里面可以提供给你一个资源，你想的你说的你做的都融合着神的话里面的那个生命力在那里。我不晓得我能不能把它讲的
师母，我不知道我这个例子是不是算不算这样的一个应用。就是我想到，就是今天我不是给您发 message， 就是讲到有一个姐妹需要来看我，但是我自己是比较因为我腰痛，然后呢我就说我不行，她可能是想要来找我倾诉，我是估计是这样。后来呢她就说没关系，我就是跟你说会儿话，但是我先生在家，一般我先生在家我就不太希望就是再有我再去接待别人，后来我就拒绝了，但是我就开始觉得 guilty， 后来我就一直心里面有点那个翻，就开始自己在那翻来覆去的。但是下午的时候突然神就，我就心里有一种感动，我说我一直在怀疑自己是不是爱心不够，别人要来这样好像有需要我又不去，觉得有点又对自己有这种定罪，有这种 guilty 的感觉。我就想到说，其实爱是，其实我如果知道他有这种需要，我也不是说我去帮他，我应该为他祷告，我就心里为他祷告，就是说让他有什么难处让他自己去转向神。所以我心里一下子就释怀了，在我以前的模式，对，我以前的模式就会在里边一方面又不信，又觉得的确是有难处接待别人，但另一方面对别人说 no 呢，又觉得自己又好像于心不安，就是那种过去就有的模式。但是现在我就觉得说我其实一开始一直在这两件里边在挣扎，也想要劝说自己，就说啊，不是我的错误，我应该说 no， 我应该有点就是有，就我这样做是没错的。但是后来神就是一下子好像我心里就觉得说，我真的如果是有这个爱，不是说去做他的一个当然倾诉者，我知道肯定也需要倾诉者，但是我不应该按照他的，就是我自己没有那种感动，就是说我真的关心他的灵魂，我可以为他祷告，让他有真的心里有难处转向神。所以我就觉得说，诶，这个都是我以前没有 不是我的模式，我没有经历过的。
是的，是的。
所以我就想到说，您说那个道就是神，好像让我就一下子，我想那个感动是从神来的，我自己也就一下我心里的那种愧疚感也没，我不是愧疚感也没有，我不是说要解除我的愧疚感，而是好像神就帮助我看到说，我真正的要是对这个人的爱，其实是为他祷告，为他祷告，让他为他心里边在，就是您说就是那种挂念他这样子，纪念他，有这种。
好，从这个例子哈，你们知道听到他在刘来讲这个例子哈，有时候我他刚才讲说话哈，其实是我们的说话的问题。耶稣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你是要告诉他，你那个时候来我不适合，对不对？
对，
这样讲吗？
说，他说我下午有。
基本上你的答案是 no， 对不对？
对，
但是你把它用理由来推脱。我讲推脱不是你在推脱，可是你用一个理由，两个理由，一个是我腰在痛，哈。那基本上他问你的时候，你就决定说不可以，不管你有什么理由，那是你有权利去权衡你要不要接待他，对不对？那因为你跟他有这样的一个，就说你从这个跟他解释说，哎呦我腰痛，好，他说没关系怎么样，然后你就说我先生也就说好像你就是不行就不行，
对，
第一个
我就说
对，好，就说就是不行。好，那就不是，我觉得今天你来，我就是不适合这样。
对，
我不晓得你们当怎么对话，但你把它形容给我听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可以不用那么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大概你里面也有些顾虑了，是不是？会不会？
我当时其实第一次我是觉得不方便嘛，因为但是我是不太。我是对别人说 no， 对我来讲是不太容易的，所以我也的确我也是，这些都是我实际存在的情况，我不方便，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腰痛，然后我家里也很乱，我说我的确家里现在也很乱，
家里很乱，
对，然后也是我先生在家，一般我不太喜欢邀请别人来。
OK， 我或许这也是一个对话，一个彼此的理解了，你解释也是对的了，但是我是说，基本上。我先决定可要还是不要，对不对？然后之后呢，就不用想说我一定要给个理由什么样才可以说服他，我你懂我的意思吗？
对。
那至于说我跟他的之间的关系是因着我们是肢体，那本来就是应该切实相爱。切实相爱就是要说诚实话嘛，对不对？我可能不需要再解释这个了，这又变成到另外一个课题去了。
师母，就是刚才刘磊的那个例子啊，实际上我觉得在很多事情上，就是对于我来讲，就是很多类似于这样，就是不去做好像也不对，去做了好像也不是说也有一些勉为其难。通过就跟您上课以来呢，我学会的就是说，就一个是求问神哈。那我想就是刘磊的刚才那个例子，您看我的理解是否对？就是同样这件事情，因着刘磊的具体的情况，当他说拒绝的时候，也是从神而来，所以他可以不用再像一开始那个反应会是 guilty。那么可能再换到另外一个人，他可能就不是同样的解决方法，可能就是要去关心他，去跟他去接待他，可能会另一个方案。这两个结果是不是都有可能从神而来？因为原
当然
因为
呀
，OK， 那我明白了。
当然，
谢谢。核心就是要让他，因为我们是学着信靠神，也要把这样子的信靠神的，这该怎么说呢？就是不要让他去找你，而是要让他去学会去依靠神。这是一个重点。
刚才你提到说操练哈，我了解你的意思。像我的话，我的个性是不难跟人家说不行 ，OK， 我就是先讲好不好，好，但是我讲好不好的时候呢， 等于说你们刚才讲那个动机问题哈，
嗯，
对我来说，我要很小心，不要把神给我的机会错过了。对我来讲，
嗯，
因为我们还是以神为主嘛，
嗯，
不管怎么样，如果为神的缘故，我可以舍己，
嗯，
哈，
嗯，
但是我如果不是神的缘故，我也不愿意去勉强或者是浪费。你懂
我明白，我明白。
对我来说，我要更仔细的寻求说，我这样拒绝有确实相爱吗？我现在把它分解出来给你们听了，
嗯，
没有那么复杂了。
嗯，
哦，那对刘磊来讲，因为讲说在练习嘛，就是要因为他是不容易拒绝的人嘛，
嗯，
哦，所以对我来说，他跟我讲了好，他跟他讲了好几个理由啊。那我的个性是这样，我问你说好吗？我不需要你再跟我解释理由，只要你给我答案清楚了，说好不好，那就好了。我是这样的特性，我们个人有个人的特性了。
嗯嗯
啊，那对刘磊来好像他一定要给一个理由，他才能够觉得他事实上是在说服他自己 say no。
对，
所以这是他的特性，这个不是对不对啊？
我要操练说 no， 我要学习说 no， 对我来讲这个是不容易的，是我要学习的。
等于说你要从那个方面啊，你不要说 no 是你的特性，或许说是你的强处，那是一个强处啊。我不容易 say no， 那我容易 say no， 说不要不可以，也是我的强处，但是也是我要成长的。最主要是有没有把神放在你最重要的考虑里面呢，啊？这是我的重点，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的，耶稣讲的。所以对我来说，我的练习过程不是说我刻意要练习，可是神教着我这样练习。当我有意识到说，哎，我就勉为其难的他来，我刘磊不说你要这样做哈，那他来的时候，后来我就发现神有他的美意，那我就觉得很喜乐。所以有时候不是都顺着我们的想法，顺着我们的特性去做事情，就是神的意思，不是这样。有时候反而要明白，那就是节制啊，明白自己的短处在哪里，自己的长处在哪里，然后我有所节制。那这个不是我做的，这是圣灵帮我结出的果子。通常我们是按着自己的喜欢，按着我们自己的决定就去说了，对不对？但是现在不管我们说什么做什么，都是为了荣耀神，这是我的意思，也是我的目标。我不是说我都很好了，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说操练也好，练习也好，常常在这个练习当中，我更靠近神，更明白神的心意。
其实师母对我来讲，就是说对我来讲，我要练习的就是那种对别人说 no 之后，觉得好像那种 guilty 的感觉，觉得这个是我要面对的，我要学习就是能够来胜过的。这是我自己，我自己挺清楚这一点，是我要成长的。嗯，我倒也不是找理由，就是说我自己本身是有个原则，就是我先生在家的时候，我一般是不太会邀请人过来的，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原则了，就是说，嗯，
我要不管什么原则，真理是我们的绝对原则，
对对，
是不是？嗯哼，呀，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跟神说，神啊，我现在实在是很累了。但是如果你认为该这样的话，那就这样吧。我还记得我跟神这样谈过哈，啊，就这样，就真的就需要给对方时间或怎么样。哎，后来我觉得神有他的美意，嗯哼，从来不后悔的，不会后悔。
师母，我从跟您学上课以来，就是慢慢在学习什么时候就向神求，跟神求问啊，就您刚才讲的那个，就是神有神的美意，哎呀，我就能想象到那个画面的美好，真的就是神成为，就是跟神那么亲密的在一起的那种美好的那种感觉。
当我们已经很累， 但是是出于神把这个人带到面前的时候，就像耶稣一样，饿了渴了他很喜乐，是不是？他很满足，他说我的食物就是行神给我的旨意，不是吗？就是这样，那句话就是这个意思。不管是怎么样什么理由，只要是出于神的，我就会得到福气呀，荣神益人，神得到荣耀，别人也得到益处，我也得到益处。
感谢主，阿门。
嗯哼，但是如果不是出于神的，我不管人家怎么想我，我就要学习像但以理一样，就是有他的绝对原则。我也在学习，嗯，那我也有这种情况啊，有一个从人来的，就是好像要勉为其难要来，怎么讲？就是好像有点，就像有理讲，有点好像要要求或怎么样的。那我已经跟神说，神啊，如果这出于你的话，我就接受吧。诶，他把他调走了，也有这种例子啊。呀，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吧？神不是故意要让我们很累，让我们很难，不是这样。啊，他认为你可以，你还是可以的。有时候舍下一下那个哈，那只要神的心意畅通了，我们真的是蒙福了，真的是这样。好，我想我们可能需要做结束了哈，这样有没有一个结论呢、啊？你们在谈的这个，刚才在谈的这个，
师母，
嗯哼，请讲，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当然，请讲。
点收获
是，
今天上来的有点晚，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得到了非常宝贵的几点哈，
嗯哼。
那第一点呢，就是师母带我们学习这个单一理书的第六章，那就是让我们看到单一理在困境当中是如何坚定的去仰慕和依靠。这个也是我们以前呢和弟兄姐妹们就是学习过的一个篇章。那当时呢有一个弟兄就说了，他说单一理他是很有福气的，他最后也没有被狮子吃掉哈。在后面的章节当中也可以看到说他是一直是非常的通达的。但是说有很多人并没有像他那么幸运，而是如何如何。那今天呢我就是恰好听到您问我们那个很扎心的问题。那我们如何理解单一理没有被狮子吃掉，但是出的11个门徒却都为他殉道。
是的，
说神只和单一理在一起，但是却没有和那11个门徒在一起吗？那显然不是这个样子的。
嗯，
所以就是您刚才讲的，就是说那在单一理这个书当中呢，就是特别在第六章啊，这个最大的神迹是什么？那最大的神迹其实就是单一理的信心。所以说无论单一理在神在人面前如何的没有瑕疵，那然后在环境它是时刻会改变的嘛，那在任何的如果环境改变，人可以有很多的理由，甚至是和有莫须有的罪名去迫害我们。
是的，
那如果我们有这种像单一理这样的信心的话，那无论是环境是如何的变换，但是我们对和依靠神呢却是不会变。我想这是我学习到的这一点。
是
那然后当时您还讲了一句话哈，就是我这个也记下来了，就说我们的信心呢是不是在于我们是不是让人的眼里面看到，就是我们神带我们脱离了这个环境与否，而是让神的旨意。
Amen。 是的是的
啊，
是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点，今天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重点。是的，嗯哼。
然后呢让人就是从我们身上看到我们活出了神的光。
嗯，
对，一直在包括在第十二章当中。
是的，
这个神的光如何让我们活成一道光，将人就是吸引到神的面前。
嗯，
这是啊，我觉得太宝贵了哈，就是说感谢。
是的。嗯，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师母让我看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见证，就是单一里的这个见证。其实他这个见证真的是不容易，好像是在这个单一里书当中，到最后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单一里哈，这个一生这个平顺哈，当然是他也有神的给他的这个恩赐，比如能解梦啊，能够解读这个不杀三王的墙上的字啊等等，让他因此被王所重视，怎么样的。但是实际上来说，一个在17岁的时候就被掳到他国，然后寄人篱下，然后在就是怎么样，就是又要在那个王权的统治之下去活出自己的信仰，而且直到从17岁到80多岁一直没有改变。就像他这个经文里面所说的哈，这个单一里是素常侍奉敬拜神，然后师母是解读是他是不坑不背，然后又谦卑，又
温柔，
又
他也很温柔，
对，并且就是说，但同时他也坚决不妥协。
是的，
真的是非常难，非常难的。就是说，其实把单一里的这个环境，就是放到我们现在的我们这些人身上的时候，
是的，
变得就是像单一里，他始终说在他的有生之年吧，是活在那个枷锁下。那我们可能是时而觉得是脱离了枷锁，那时而可能是活在这个枷锁里。但是我们能不能够活出像单一里那种恒定的心境？所以说，哎，真的是让我们思考吧。
是的。你提到说我们现在整个的一个大环境哈，其实耶稣很早就跟他的门徒讲了。他差遣羊到狼群里面去，很早就讲了。所以其实不管我们在哪里，我们有没有在服侍一个皇帝，我们都需要有灵巧，像蛇的灵巧跟像鸽子的驯良，等于说他两边是一个非常精准的在彼此在平衡的。是一方面是危机重重，一方面的话也让我们稳稳的向前走。我们是安全的，我的安全就是我们在主里面是安全的。
是的。
所
以给我的启发呢，我就觉得就是我们无论是如何吧，我觉得还是应像单一里那样。
心智，专心的心智，是
对，哪怕是让一个有自己的偶像的一个王，到最后因为这个单一里这个恒久的这个对神这种信服，到最后他从单一里身上所见到的神的大能，也不得不说，
是
的，我们这个单一里的王是永远长存的这种活神。这就是我想跟师母反馈还有分享我自己的得着的今天。
非常认同，我也这样得着。是的。关怀辅导，就我们有三个面很重要，一个是要规劝那些，就是要规戒，要去给对方真理，知道说哪里需要改。一方面的话是要辅导辅助什么，
辅助软弱的。
软弱的，然后勉励灰心的，好，所以基本上你们那个共情也好，同理也好，事实上就是这个，我们在讲的不是那种专业的啦，不是那种专业说哦，我在哪方面学习很深，然后我可以有点像问诊一样那种哈，好像在诊断类似，我们讲的不是， 我们的概念在关怀辅导应该不是这个，就包括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的家庭关系也是一样啊，你只要有关心在那里，就一定会有辅导的，很自然的，就是一定会有产生那一种，对，我关心了，所以一定会有想要把我认为好的、对的，然后给你一个扶持或不管是应该纠正你，还是要勉励你，哈，这个我们都有很多话可以从圣经来勉励，或者是我们有那种爱心来扶持对方。不然的话，如果我们想到说那些很有恩赐的或专业性的辅导的话，有时候反而变成一种职业观了，你知道吗？一种好像那是他的专门的领域，他是，你知道很多时候那些付钱去找那些辅导諮商的人，为什么那些人不会背重担？因为他事实上跟他就是一个主顾的关系，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那种用諮商在开业啊，那个他中国很多啊，你去念多少东西，你就拿一个资格，你考一个资格，然后呢，你就可以开业了，你就可以那个有一阵子就开发很多这样的市场哈，所以。我们不是那种专业的辅导，我们讲的諮商员啊，或者是辅导员哈，反而是最能够以心对心，就是最能够很诚挚的、很诚恳的来帮助对方的人。但是不要把它变成一种专业化了。好，那么你们提到我了解的意思，你们提到我好像有一些特比较不一样的。我会去看到问题，那我会去这个方面的话，我也在思考，我巴不得能够给大家一个一二三，让你们可以哈。那我是认为说，如果我们的生命能够晋升越来越像耶稣的话，我们就会有那种智慧。过我下次我再给大家一点点我的回答好了，那个。我了解你们的意思哈，然后刚才那个文字他提到一个重点，当你有重担的时候，记得我们不是救主，我们也不是，人家耶稣是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我们哪里担当得起？等于说以我的特性，那个感情上我会偏颇了，不会保持一个平衡状态，我会好像偏着哪一边，那很多时候是智慧了，我们的智慧。当你知道说，诶，比如说有个妻子在跟你讲，她丈夫多坏多坏多坏，好，那你听的话，因为你只有听到妻子讲嘛，怎么样不简，那你就会觉得说，哎呀，一方面我们是女人，我们听这个女人讲丈夫的话，我们很容易共情；一方面的话，你只有听她讲的时候，她会来告诉你，她一定是很委屈，一定很受伤害，所以她讲的时候都已经有加油添醋了。好，那这个时候呢，第一个确实我要知道一个事实是怎么样的话，我就不能只有偏颇一边。像这个是这个是恩赐吗？好，我再思考好了，我再想一下你们的各个角度哈。像刘磊讲说他觉得他不是辅导的，我了解了，了解我了。然后文字提到说，如果我们听到人家讲的话，我们一定会也会有要同情的话，我们心里也会有同样的，好像我们会情感上会跟他有连结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把这种重担拿去交给神，这是对的，这个是对的啊。因为如果你背了重担，我们如何帮助他卸下他的重担呢？因为重担还是在，然后两个人变成你担一边，我担一边，两个人一起担，变成这样的哈、啊。那本来你不用担的哈。啊，那你是需要帮助他卸掉，那变成两个都在担，这样的不合理的嘛。你们觉得哈，陈烨也好，刘磊也好，文志也好，你们觉得你们有没有一种热情想去帮助人家？先回答我这个问题，我再往下面想。 有对不对？都有哈。
嗯，我原来有，
陈烨你也有，
现在
对不对？
嗯，帮助别人好像是我的本来性情。
对了，了解了，了解了，了解了。好，那我现在知道了。 你们三个特性其实都是想帮助人家。对呀，嗯哼。
我原来有，但是现在我基本上已经比较谨慎了。
比较冷漠冷静的，
也是因为我对，因为我觉得这个那个是不太有智慧，不要出于自己的冲动，会看情形。
嗯，
我现在不太会。
哎，那是一个老练的，慢慢老练呀。但是有一个总原则，就是我们在主里面，基督徒本身就是有一种切实的相爱的时候，你就不会有愧疚感，你就不会有亏欠啊愧疚感呀。嗯哼。那是由神的角度来看的，而不是用人的眼光来看说，哦，你有没有看给他多少，有没有陪他多少，不是这样哈。嗯